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的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第16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主日早上再次召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来做我们生命的粮食，做我们生命的亮光，生命的指引。主，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使到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主啊，求你就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约翰福音5章的下半段的时候，我们讲耶稣是生命的主。当他医治好那个在毕士大池子旁的那个瘫子的时候，过后他就跟犹太人有一场的辩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因为他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医病，然后他故意在安息日医病，就是要显明他是那个生命的主，他随自己的意思来赐生命，他是那个生命的源头。我们说他是生命的源头，他与神同等，神在安息日做工，他也照样在安息日做工，因为他掌管生命。那么因为这样，我们说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神那个无穷的生命的大能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他是生命的源头，我们说他也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生命的需要。我们好像那个病人躺在那个池子这样子，是无助的，可怜的，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也好像我们说在法庭上的那个被告， 我们良心控告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需要耶稣他的那个医治，他的那个赦免。我们也第三方面说到，耶稣是生命的见证，他是真的。怎么知道呢？我们有人证，我们有物证，我们有施洗约翰，我们有教会的见证，我们有圣经作为物证，我们还有神在天上通过耶稣死而复活，显明耶稣是真实。这就是生命的主，因为他能够，他是生命的源头，供应生命的需要，而且有生命的见证。这是上一次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下半段，医治了那个毕士大池子的病人之后我们所学习的。那可是那件事情还没有完，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当耶稣过到这个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之后，第二节说什么呢？有人因为看见那个病人呢，耶稣医治的那个病人呢，有人来跟随他，因为那个病人的缘故，他们来跟随耶稣。他们来跟随耶稣干嘛呢？他们来跟随耶稣，接下来我们看到原来是个误解。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们要强迫耶稣做王，他们以为耶稣来了是要做地面上的王。接下来到了二十六节，原来他们找耶稣，接下来我们还知道是为了要找饼吃，为了吃东西而来，所以他们有点误解。因为我们也要想，我们为什么来啊？我们来找耶稣，我们说把我们的需要，像这些病人大概是有很多他们自己的病，看到耶稣医好那个病人，哎呀，我也把我的这个儿子他有发烧，我的那个叔叔他的腿断了，一起带到耶稣面前来，我把我的问题带到耶稣面前来，求耶稣来帮助我。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带到耶稣面前来，我们去找医生找专科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是这个倾向了。我们哎呀，我这边痛啊，哎呀，我那边有问题啊，医生你医好我这边，医好我那边。我们是来找医生告诉他我的问题，还是来找医生让他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和需要是什么呢？所以耶稣在这里通过今天的这段经文，让他来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怎么样的一种拯救。不然我们就像这些犹太人来找耶稣，盼望耶稣来解决我的问题。那耶稣带来怎么样的一种拯救呢？我们从四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要先认识自己的无能。从六到九节，我们认识自己的无能。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我跟你说，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印象都很深刻的，对不对？五饼二鱼，从幼稚部开始教到中学部，然后在大堂也，我们听过很多次了。我跟你讲，不只是我们印象深刻，使徒们对这个神迹印象也很深刻。因为只有，当然耶稣复活了，除了耶稣复活之外，只有五饼二鱼的神迹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记录。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所有的使徒的印象多么深刻，除了耶稣复活之外，只有这个神迹五饼二鱼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记录。你可以想象吗？那种震撼，对门徒的那种震撼和体会。所以可是虽然四本福音书都有记录，约翰的记录呢却是最详细的。从约翰的记录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原来耶稣是先考验腓力，因为其他福音书都是他问门徒，哪一个门徒？我是腓力。原来把那个小朋友带来找耶稣的是叫安德烈，也只有约翰福音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吃了那些饼之后呢，还要收拾零碎，目的是什么？免得糟蹋，别的福音书没有提到，只有这本福音书提到免得糟蹋。那当然为什么特别要提到腓力和安德烈呢？那个糟蹋那个我们待会才来讲。可是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腓力啊、安德烈啊这些细节？是不是约翰特别印象最深刻，哎呀就写多一点？不是，因为耶稣或者说约翰要记载关于腓力的问题， 关于安德烈的问题，是要让我们突出了解门徒的问题，门徒的无能啊，他们是无能的。先来看腓力，六到七节告诉我们，这个腓力啊，精打细算。这个腓力如果在今天呢，不做会计师是很浪费的。他很多的计划，很快的能够做打算。那耶稣就先考验他了，第六节。耶稣自己原知道要怎么做，可是他选择先考验腓力。他选择先考验腓力，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要考验彼得？为什么不要考验雅各？要考验腓力呢？啊，下文就知道，因为他知道腓力的依靠是什么，因为他知道腓力的依靠是什么。当耶稣看见人群的时候，考腓力，腓力也抬头看见这些人群，立刻腓力的会计师头脑就动了。哇，看过去男人就有可能五千多个了，加上女人小孩可能有八千个左右。哇，怎么办？然后又提到二十两银子。为什么要提二十两银子呢？因为腓力是会计师，他很了解他们的财务状况。他大概刚刚跟犹大聊过，知道在琴囊里面也许只有二十两银子左右，所以他就提到，糟糕，八千个人二十两银子，二十两银子大概是两百天的工钱，这样除来除去，一天的工钱要喂四五十个人吃，怎么可能？所以他就说了，第七节说什么呢？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用今天的话了，每个人吃一两口都吃不饱了，怎么办？精打细算，耶稣却考验出他的问题。我们很多人今天特别需要讲究精打细算，为前面做很多的预备和安排。昨晚上在外面的时候就上网看一下，哦，这些财务规算规划的专家 financial planner， 还有现在办课程呢，上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你今年25岁，他跟你讲你25岁月入每个月薪水3000块，那么你要62岁退休，活到83岁。那么如果每年通货膨胀是3%，你现在呢，他跟你说你就要赚114万4千你才能够退休。110万，我想了都会怕，对吗？那又或者你是一个青年人，你就想明年后年的那个婚礼，哇，你在想那个费用，摆酒席啊，请卡啊，走走走，你想了都会怕。其实当我们面对那种不能够处理的那种环境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加的感觉到自己的那个无助。那耶稣特别的要考验腓力，就是这一点。因为腓力很依靠他的那个精打细算，耶稣就是要让他看见，你的这个能力呢，根本就解决不了人生真正巨大的那种问题，解决不了。当然耶稣不是说精打细算不好啊，箴言说到蚂蚁在夏天预备食物，所以不是精打细算不好，而是当我们依靠我们的那个精打细算，好像腓力居然忘记了站在他眼前问他问题的人是谁啊？这个赐生命的主，随自己的意思使那个病了38年的人都能够站起来的这个主，他居然忘记了他是谁，他居然来依靠自己的那个计划。这个就是腓力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第一个倾向是靠我们自己的那个能力。好了，不要讲腓力了，不及格了，那么就来看安德烈吧。哇，安德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第八节，我们知道安德烈是很有办法的一个人。如果他是新加坡人的话，我们说他是有鲁邦的。他是怎么样呢？他看见耶稣在问腓力的时候，他就开始找他的鲁邦了，四处的去找，四处的去问。 问来问去找到了谁呀？一个小朋友，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啊，也只有约翰描述告诉我们那个饼啊是大麦饼，其他福音书告诉你是饼而已。那为什么约翰又是要告诉你是大麦饼？是不是约翰特别喜欢吃大麦饼？不是，因为大麦饼啊突出安德烈的楼邦不好，他找到的不止少，而且是劣等的饼。当时啊，罗马兵丁、罗马军人呢，他们受粮啊，那个军粮都是用小麦做的。所以你是罗马兵丁呢，你是一个正当的、合格的兵丁，你应该是吃小麦饼。可是当时的人告诉我们，有一些罗马兵他们的步操做得不好，或者他们的纪律很差的时候，为了处罚他们呢，军粮就换成大麦饼。所以吃大麦饼对罗马兵来说是一个处罚来的，就是这么差的一种饼。所以我们也可以猜测，哎呀，这五千个人都是穷鬼了，找来找去只找到五个大麦饼，这就是这些人的情况。那鱼呢，鱼也不是什么三文鱼啊、寿司啦，基本上是一些腌过的一些小鱼，就是这样而已。那这个是小朋友的晚餐呢，五个大麦饼，两条腌过的小鱼。这个安德烈找了这么久才找到这种东西来，那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对吗？第九节他就讲什么呢？他就说，哎呀，只是分给这许多的人还算什么？这个啊，好像也不大够哦，相当明显的一件事。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考验腓力和安德烈，或者说约翰特别突出这两个人要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方法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人的无能，人的无能。他们都忘记了这位站在他们面前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他们忘记了耶稣如果可以行这样的一个神迹，远远超过旧约的那些先知。那这里呢，当然时间关系没有办法看列王记下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以利沙就是曾经供应给先知的门徒吃了很多饼，而且以利沙第四章那边告诉我们吃了还有剩呢，那次的神迹吃了还有剩，他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神迹的。如果以利沙可以让人吃饱还有剩，难道耶稣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吗？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要认定站在我们面前的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主。如果我们靠着我们的自己，我们回到自己的那个能力，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那种精打细算，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那种罗邦那种方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面对我们巨大的问题，人生最大的考验的时候呢，我们是无能的。先放下我们自己，先认定这位拯救的主可以拯救我们，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能够经历主那种超然的拯救。主是怎么样超然的拯救呢？这就来到第二方面，他先显明这个救主的怜悯，救主的怜悯。我们从第一到第五节看见，那我们讲来讲去怎么知道这两个神迹，这个五饼二鱼跟那个在海面上行走是在讲耶稣的拯救呢？怎么知道呢？你们知道联想的观念对吗？当我跟你讲 association 啊，当我跟你讲国庆日，你就会想到什么？红白，可能检阅礼、爱国歌曲，对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联想。那这里呢，你看第四节，他无端端的加了一句话，这个约翰，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这个逾越节跟这个神迹有什么关系呢？哦，这个是一个背景啊，让你明白这两个神迹的意义。这个就是这两个神迹要告诉我们的。因为逾越节犹太人都知道那个主题就是神的拯救，神赐下自由， 而不只是就算到今天了，当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八天，每一天都读旧约经文的时候，他们所读的经文不只是出埃及的那个经过，他们所读的经文还包括整个在旷野漂流过红海的经过，神保守看顾供应他们，这个就是整个逾越节的意义。神一路的拯救，神给他们自由，神还看顾供应他们，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意义。那神在这个旧约怎么样怜悯以色列人呢？我们还知道神看见他们在埃及人的那种辖制之下的那种苦情，神听见他们那种呼求的那个声音，于是神为他们预备一个拯救者摩西，对吗？刚巧第五章的结束有提到摩西哦，你们查考圣经，你们查考摩西的书，都是讲关于我的事啊。无论怎么样，这里呢，耶稣就是要告诉向门徒，向周围的人，来让他们看见神自己通过耶稣呢要拯救同样在这种苦难，在这种罪恶辖制之下的人。所以第五节当耶稣举目观看的时候呢，他看到许多人，哎呀，当然他看到的这些人呢，耶稣了解人的心啊，耶稣知道他们来找他是干什么呢？要他们医治他们的病人啊，要他们给他饼吃啊。可是耶稣自己也看见他们内心的真实的需要，他们可能把自己的问题需要带来，可是耶稣看见他们的时候，耶稣看见他们真实的需要是什么，就是这个逾越节的意义。耶稣知道他们需要的是神的那种拯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耶稣就问这个腓力了，当然我们从别的福音书知道耶稣教导了这些人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很饿了，耶稣就问他们，我们从哪里买饼给他们吃呢？这样问腓力。当然这边说他自己原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要做的是什么。那圣经常常提到这些问题啊，当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要教导门徒认识他的那个怜悯。我们可能做老师的，或者在少年团做导师的，或者在儿童主日学做老师的，我们都会有过这种经历的。我们都会看到一种情况，学生可能有一种问题，可能说一个学生欺负另外一个学生，一个学生做一些不老实不诚实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品格的问题，这个做老师的第一个直觉是什么？去骂他。可是后来停下来再骂他之前想，这个是一个 teachable moment, teaching moment, 我要教导他，我要教，这个是一个可以教导的时刻，我要通过问他一些问题引导他来认识他自己的那个问题。所以耶稣就是这样，其实不止耶稣，神也是这样。记得神在伊甸园吗？你在哪里？难道神不知道你在哪里吗？为什么要问亚当你在哪里？然后问谁告诉你你赤身露体的呢？哎呀，难道神不知道吗？这些都是引导，给亚当夏娃一个机会认识自己的罪，能够悔改。那这里呢，主耶稣也是一样，他就引导这个腓力门徒来认识他的怜悯，来认识他是怎么看待这些人呢？不是像腓力，哎呀，想怎么样给他们吃饱啊？他是要他们来认识他自己的怜悯，主自己就是这样彰显这个怜悯，通过一个丰盛的一个晚宴，通过一个丰盛的一个晚宴。其实耶稣看见我们的需要，耶稣知道我们。他的心肠什么呢？这些人是流离困，昨天呢，如果有来那个圣经诗歌知多少，对不对？举目看见这些人是什么？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这个就是人实在的那个情况。 这五千个人，腓力、安德烈都是无能，都是可怜，都是需要主自己的怜悯。主是彰显通过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彰显这样的一种怜悯，看见我们的捆绑和需要，来拯救我们。那这个就是福音的使命了。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怜悯的时候，就是我们甘心乐意去传福音的开始。我们有很多，你没有注意到，我们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的。我们有福音主日，每三个月一次。我们有这个，你看诗班就要去短宣。我们接下来有布道会，九月。我们有现在乌兰开始这个福音事工，有很多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可是我们要自己先有一个像耶稣这样的心肠，一个怜悯人的心，看见那个人的需要。去分担章的时候，看见说，哎呀，这个人他需要耶稣的福音啊。不过当然了，再退一步，我们自己要先再体会神的怜悯啊。你没有真的是认识体会到神怜悯你呢，直到你能够蒙恩，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哎呀，是咯，就这样咯，去传福音。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还不能够体会主的那个怜悯的心智。那他就是这样怜悯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缺乏布道的机会。我们甚至现在7月25号还有那个布道训练，连训练的机会都有了。我们可能最缺乏的是那个怜悯人的心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像主一样来怜悯这些有需要的人。第三方面，不只是救主的怜悯，这个神迹也让我们看见救主的供应。救主的供应，从10到15节，我们来到第10节开始呢，当腓力不及格，当安德烈也帮不上忙的时候呢，第10节，耶稣自己来供应啊，耶稣自己赐下食物了。那这里的对话，耶稣的问题，其实一直让读者会想到摩西在旷野讲的话，民数第11章，摩西问，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些百姓吃呢？耶稣就，然后神就自己吃下玛拿。所以耶稣在这里第6节也问，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的答案第10节，叫他们坐下，你们叫众人坐下。其实另外一个翻译是，你们叫众人坐席啊，入座吃饭，坐席啊，你们叫他们坐席，因为我要自己从天上赐饼给他们。我们不像摩西，我怎么样赐饼给他们呢？神要赐下，耶稣自己赐下，耶稣自己供应给他们，甚至是丰盛的。看11节说什么呢？是随个人所要的，随着他们所要的，满足了所有饥饿人的需要。那耶稣的丰盛我们都知道有多丰盛呢，后来说什么剩下12个篮子的大麦饼，对吗？是那么的丰盛。为什么要剩下12个篮子的大麦饼呢？对，我们可能都明白了，华人对这种吃喝宴席的观念，可能只是最近几年才比较讲究说不要浪费。以前的观念是什么呢？哎呀，如果你摆宴席刚刚够，不好意思啊，很寒酸的，一定要有剩下，才能够显示说你是款待客人，对不对？一定要有剩的嘛。所以可能意识上呢，吃饭都会剩一点点，还是怎么样？这样的一种观念，这里也是一样的，一定要有剩。可是你没有注意到呢，只剩下大麦饼，没有剩下鱼啊。为什么没有剩下鱼啊？哎呀，很简单啊，我就想，我们有这种情况呢，我们如果当中做爷爷奶奶的很疼孙，对不对？哇，那晚饭他吃不完，你会跟他讲什么？不要紧，饭不要吃了，吃菜就好。所以他们就把鱼全部吃完了，哇，虽然很饱，哇，把鱼吃完了，哎呀，这个大麦饼，哎呀，算了。 吃不下，这就是那么的丰盛，非常丰富。可是犹太人比华人还节俭啊，把剩下的收下来，没有浪费。我们最近年来才有宴席有打包的观念，对吗？犹太人2000多年前就有打包的观念了，把剩下的收起来，装满12个篮子啊！哎呀，你说约翰记录这个，不因为什么，免得糟蹋，是不是告诉我们做人要节俭呢？不是，不是，因为约翰要强调，主的恩典是宝贵的，宝贵到虽然那么多啊，也不要糟蹋，也不要浪费，主的恩典是宝贵的。那这个是一个问题，好像最近几个星期啊，而当猫山王每公斤14块钱的时候，跟以前每公斤30块钱的时候，你对猫山王的态度不一样，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那个劣根性，我们就觉得哎呀，东西多了就无所谓。不过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要提醒我们，神供应我们，我们的恩典很丰富，可是不要糟蹋，不要糟蹋，不要以为理所当然，不要习以为常，以为无所谓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需要。神供应是丰富的，我们自己知道，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可是问题就来了，我们就习以为常，我们就不看重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很谨慎，求神帮助我们认真的看待神的恩典。我们会怎么样的认真的看待呢？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恩典看为宝贵的话，我们会怎么样看待神的恩典？我想我们充满感恩的心，每一次领受的时候充满感恩的心，并且我想我们会更加的顾念在天上的事情。当神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我们不要像这些犹太人呢，当他们吃饱了这餐之后，他们想什么？他们要强迫耶稣做王了，哇，死不死，想的是下一餐呢，想的是在地面上有平安荣华富贵，却忘记了神的这个神迹是要他们想到自己真正的那个需要，来到耶稣面前，让耶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拯救他们的灵魂啊，这个是我们所需要思想的，多思念天上的事，因为神的恩典是宝贵的，不要糟蹋它，不要只是停留在地面上的这些饮食享受。求神帮助我们。第四方面，我们看见自己的无能之后，先体会救主的怜悯，然后认识救主的供应，最后第四方面也认识救主的保护。救主的保护，从这个十四节开始，他们要把耶稣强迫做王的时候，耶稣就坐船离开了。那这个16到21节的这个神迹呢，又好像有点多余，因为下一次我们看6章下半段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还是在讲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其实那么为什么要穿插这个海面上行走的这个神迹呢？记得是逾越节的背景啊，因为逾越节他们在读经的时候，犹太人呢，读圣经的旧约经文，也包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那段记录，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神的那个拯救呢，不只是领导他们出埃及，也包括带领他们过红海。所以刚才记得我们读启应经文吗？107篇，诗篇107篇，任何提到神的拯救，都会提到神在旷野的供应引导，还有神在海上的那种运行他的大能。诗篇107篇是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的诗篇，77篇、78篇，都是同时提到这两方面的拯救。所以当然约翰也不能够漏掉耶稣过红海的经历，当然这个是加利利海了。所以 在这里，神通过自己，以前神通过红海显示他是那个掌管一切的主宰，在这里呢，耶稣也是一样的。十八节告诉我们，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门徒当他们害怕不能够应付这个大风浪的时候呢，耶稣出现，耶稣说，是我，不要怕。或者我们可以说，耶稣说，我是，不要怕。我是 I am， I am 什么呢？我是什么？这个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观念，真正能够讲我是的只有神自己。我是，你们不要怕。神自己通过肉身显现在他们当中，使到他们不用害怕。当耶稣对门徒说不要害怕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耶稣好像不止一次说过这个话，对吗？啊，同样的圣经诗歌知多少，耶稣对玛利亚说过这个话，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对玛利亚说不要害怕，当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我有办法。不是，因为我是，因为耶稣是那位真神，所以我们不用害怕。耶稣不是另外一位摩西啊，耶稣也不是那个另外一位的君王，耶稣是那个掌管宇宙、掌管大海、掌管人不能胜过的局面的那位主宰，他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不用害怕，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儿子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的危险环境当中保护我们。你相信吗？神的保护。我五年前在读神学，在加州的时候读神学，如果就是大概讲一下，那边就是那一边的快速公路了，是很宽的，而且是穿山越岭的，所以你周围没有人烟，没有什么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条高速公路可以走几千公里的。如果你要开车的话开不完了那么无论怎么样，我们从那一边呢，有一天晚上我就去机场接一位朋友他从另外一个地方回来，她丈夫也不在，所以我们一家人就去接她。那从机场回来的路上，当然没有街灯的这个高速公路没有街灯的高速公路，而且那个时速呢是每小时120公里左右，是很平常的120公里的那个时速。那在这样的一个高速公路上，这个又在上山下山啊，那高速公路你看到什么呢？我们一面开一面，我们的这一边的路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前面都是红灯，明白吗？因为都是车的后面嘛，所以你看到几百粒的红灯呢，在你前面就这样走了。路的对面呢，几百粒的白灯，因为他们是往我们这边来嘛，所以这条高速公路就是这样，前面几百粒的红灯，这边呢几百粒的白灯，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我们也就开了。就跟这位朋友聊了，因为没有见他整一个月了，就聊啊，120啊，就开啊，继续开。然后呢，就这些红灯啊，就是一两一两，有些车还比我们快了，有些车比我们慢了。然后就看，不远处我们的那条，因为那个高速公路，我们这一边呢就有五条巷了，五个 lane 了，五条巷。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这个 lane 的前面呢，那个两粒红灯啊，好像慢下来啊。看起来没有，因为大家都在动，也不确定。然后我们继续聊了，再聊，真的好像慢下来了。我们不要紧，再看，不是慢下来，是停着。然后我们就立刻刹车，停下来的时候呢，距离差不多就是这边到那个柱子的距离了，就是这种距离。然后停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捏了冷汗了，原来前面的车坏了，却没有发那个 signal， 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然后这个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就往后望后镜看，后面呢白灯几百粒啊， 就在门后面好像星际大战 Star Wars 这样 zoom zoom zoom， 有很多已经到了我们的车后面呢，他们就立刻转出去，因为我们也停嘛，所以哇转转这样真的是星际大战，哇很多辆几百哇就是 zoom zoom zoom， 然后我们很怕，最后我们突然间这样很快的看到右边的那个像没车的时候就立刻杀出去了，所以我们一面回家的时候整晚睡真的醒了，就本来是很累了嘛，十点多十一点了，回到家那一天晚上很迟才睡。所以我们就讲啊，其实回想起来啊，既然是在念神学的时候啊，假如念神学遇上车祸，也技术上算是寻到了，所以也不错啊。不过无论怎样没有寻到了，也是向神感恩。神的保护我们相信吗？所以神在看顾我们，可是我们要学习交托给他了，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波浪翻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主告诉我们不要怕。如果我们还是靠我们自己的话呢，我们又把耶稣接到我们的船上的话啊，那个我们就得不到神的看顾和保守，我们还是靠我们自己，需要我们信心来依靠他，需要我们相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一件偶然的事情，没有的，神在掌管一切，神步行在水面上，他是主宰。那他耶稣带来独特的这个拯救，因为他是神，我们要先认识自己的无能，我们靠自己的筹算，我们靠自己的罗帮办法，最后在面对巨大的问题的时候，事实会显明我们是无能的，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认定主，才能够经历他丰盛的拯救。第二方面，救主的怜悯，他的拯救的开始是他的怜悯，看见我们不只是有物质上的需要，他看见我们是困苦流离的，这些人五千个人也好，菲利安德烈也好，我们也好，神来拯救我们，真正的逾越节是出于神的那个怜悯，听见他们的呼求，看见他们的苦情，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一个心智吗？这是传福音的动力。第三方面，救主的供应，他的供应是丰富的，我们知道丰盛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可是我们珍惜吗？我们是不是习以为常了？还是我们认真的看待？那这个认真的看待会通过我们感恩的心流露出来，求神帮助我们。第四，救主的保护，在风浪当中他说我是，所以不要害怕，他保护我们，在危险当中他看顾，可是我们要把生命交托给他，我们要把他接进我们的船上，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那么我们就经历到神同在的平安。那如果我们当中有朋友还不认识，不肯定这个救主的话呢，这个救主的福音的话，那你要认真的看待这两个神迹啊，五饼二鱼，耶稣在海面上，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带来拯救，他带来拯救。我们自己，我想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一些问题是我们解决不了的，我们都觉得我们有办法有能力，我们可以计划，可是我们真的是心平气和的去想，我们是无能的，圣经讲的话是真实的，我们是无能的，我们其实是无助的，我们需要看见这一点，而不是像菲利安德烈，我们靠着自己，我们就最后得不到主的恩典丰富，反而是看见自己的需要，然后来到主面前，我们就能够得到帮助。同样的，我们像你看耶稣告诉我们他的怜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他愿意怜悯，他愿意恩待我们，他愿意赐我们 丰盛的救恩，他知道我们在最终的那种挣扎，他知道我们面对的虚空和困难，他愿意拯救我们，而且呢他也愿意供应我们。不过不要糟蹋这个恩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认识神的福音，有耶稣来到世界上亲自担当人罪人的罪，你不要以为习以为常，你要抓住这个恩典，趁着还有时间，我们回应神，承认我们的罪恶过犯，让神做我们的救主。最后我们不用害怕，如果我们认识认定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话，我们好像门徒一样，我们可以说我们不用害怕，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求你自己怜悯看顾我们，让我们通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来看见你是那位带来真正拯救的救主，因为你怜悯我们，因为你供应我们，因为你保护我们。主啊，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让我们全心仰赖依靠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